我今天这个题目是伤亡带来的启示。那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呢？这个话要从去年说起。我有四个女儿，我其中有一个女儿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她就搬到Memphis， 就是田纳西州最西边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去那里居住。在那里她认识她现在的先生，后来就结婚，成立了家庭。那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就是有机会跟我太太去 Memphis 看他们。那那天呢，就坐在他们的那个客厅那边，就是看到有一本当地的出版的一个杂志，也不是一个杂志，就是一个手册。然后呢，他就是用着英文字母 ABCD 26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呢，他就是介绍 Memphis 的一件事情或是一个地方。那其中呢，这个 K，OK。他讲到说 Memphis is home to three kings， OK， 他说 Memphis 有三个王，是哪三个王呢？刚刚课中已经稍微问了一下了哈，你们要不要猜一猜看是哪三个王？ Memphis， OK， 你们当中对摇滚音乐熟悉不熟悉？猫王， OK， Elvis， right？ 为什么叫猫王？大家知不知道中文英文没有这个猫王这个 term， OK， 这个是中文来的一个 term， 为什么叫猫王？有没有人知道？ OK， 我也不知道， OK，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哈，为什么哈？因为他有一些绰号，其中一个绰号叫 Hillbilly Cat， OK， 这是一个乡村歌曲的一个 cat，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弹这个音乐，所以就有一个绰号叫什么乡村音乐的小子。然后他有一个绰号叫 The King of Western Bop， 这个不是 Pop， 这个是 Bop， B O P 这个字， OK， 这个字我也去查一下，它是有点是乡村歌曲的一个意思。然后呢，甚至有人叫 King of Rock and Roll， 然后最简单的就是 The King， OK， 所以中文就根据这个 Cat 跟这个 King 把它变成猫王。那 Memphis 这个地方是他成名的地方哈，所以他的一些 studio 啊，他所住的一些地方，还有他的两架私人飞机现在都开放变成让人家参观的地方哈、哦、还有就是他这个是他的 mansion， 然后他自己死后也葬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到 Memphis 这个城市，你可以看到他有各式各样，都是很多地方有他的雕像的存在。这是第一个王。第二个王你们知道是谁吗？看这个大概这个你们大概看不太出来哈、哦、他是叫 B.B. King，他是 King of the Blue Music， 就是他蓝调音乐的 music， 因为他是弹吉他弹得很好，而且他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好、哦、所以他在 Memphis 那个地方他也发展了成为一个传奇、哦、一个城市的传奇。这是他是来自 Mississippi 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有一个 museum 在那边，这是他们的museum 的网站，大家看不到哈，我也把它放在这个地方。OK， 第三个王是谁 ？Martin Luther King Jr. OK， 他是我想大家都蛮熟悉他的。OK，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位民权运动的一个领袖。他所诉求的就是说用非暴力这种方式来争取人权，对不对？因为这样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呢，他跟 Memphis 有什么关系？他不是出生在 Memphis 哈，他是在1968年，他到 Memphis 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就住在这个 hotel。然后呢，那天晚上傍晚的时候，他就跟两个其中几位人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在一个地方，他就被一个人从对面的楼房哈，一个 building， 然后呢就开枪就打死了。所以这个 hotel 就是他被暗杀的地方，在 Memphis。然后这个地方呢，现在变成一个 National Civil Rights Museum。OK， 这个 hotel。OK， 所以呢，这三个人分别的代表 Memphis 这个地方，然后为了他们这个 Memphis 地方呢，成了一个文化的一个或是一个历史的资产 ，OK， 让大家能够怀念这三个人。那这个三个王呢，就让我联想到刚刚课中弟兄所提的另外三个王，你们猜是哪三个王？就是东方的三博士 ，right？ 这个我讲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Christmas Music 都有这首歌嘛，你们大家应该都熟悉这个哈。 东方桑博士这个音乐，这是一个美国一个圣公会的牧师所写的。OK， 他呢，他的灵感是来自马太福音那边，就是说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利恒，有几个博士来。OK， 那圣经上没有讲很清楚到底是有几个博士。后人就是根据这三样礼物，就是我们刚刚诗歌也有唱过了，就黄金、乳香、没药。后面的人就根据这三样东西就说 OK， 有三个王，可是圣经上没有讲到底有三个，有多少个博士来看他们。 OK， 那这个节日 Epiphany，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知道这个节日，这是一个 holiday， 是每年1月6号的时候。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在公司是管理一个系统叫做 calendar。什么叫这个系统是什么呢？就是把世界各地的一些 holiday 假日都摆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然后是让我们公司基本上所有的 application 都会用到这个 calendar。 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同事跑来问我，这个同事跟我说，为什么1月6号你在你的系统里面这个 epiphany 不是一个假日。他说我从小在意大利长大，我每年都放这个假，我知道这是一个节日。后来我们就去查了查，发现说 OK， 那一天意大利的股市有交易，所以我跟他讲说，根据这个定义 OK， 这不是一个 holiday。 OK， 那这到底是什么 holiday？ 有谁知道吗？这个 holiday 是什么？因为中文是翻成主显节。 OK， 那主要是纪念什么？就是纪念这三个博士来见主耶稣基督。那各位会不会觉得有点好奇哈？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讲到说，在耶稣诞生的时候，这牧羊人对不对？天使像报佳音，他们也来看耶稣啊。然后耶稣呢，那时候他的父母亲也把他带到圣殿去给这些先知们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纪念这些事情，专门就纪念这个主显节？为什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三个博士是外邦人。 OK， 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跟外邦人第一次的相见。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他所带来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路加福音那边也记载说，耶稣基督 OK， 我报给你们的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然后当耶稣基督到了圣殿的时候，这位女先知就跟他讲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在万民里面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也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在座的每一位哈，应该都没有犹太血统，对不对？包括我在内。 OK， 所以呢，这一篇关于万民的这个大喜信息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我想跟我们每个人都有息息相关。所以当我们接下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对我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圣诞节将来临的时候，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心存恩感，让我们来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我们看接下来看我们刚念过的经文。那我从你们教会的网站稍微看了一下，我知道说你们今年有一系列的以弗所书的讲道，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一些东西可能你们大家都听过。 OK， 不过没关系哈，我想神的话语是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研读去探讨，希望说我们每次探讨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的得着。首先哈，看到这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这边讲到一个奥秘。 OK， 什么叫奥秘？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一下什么叫做奥秘？当你听到这个奥秘这个字，你心想到是什么？刚刚那个课中说哈，我是在洛哥教会是负责 Next Gen。 Next Gen 是什么呢？ Next Gen 就是说是 青少年跟 儿童部的 OK， 所以呢 我是从教儿童主日学出身的哈，那儿童主日学我 最喜欢就是有互动，跟这些小朋友互动啊，所以我今天会问大一些问题，也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些互动啊。OK， 所以你们听到这个奥秘，你们觉得是什么？什么叫奥秘？很难懂的事情，很深奥，对不对？很难懂的事情，而且是蛮是隐秘的事情，就是不让你知道，对不对？就故意不让你知道。所以在以弗所书这边讲到说，这奥秘在这世代是没有人叫人家知道的。所以这个奥秘本身就是有一个隐藏性在那边，是让人家没办法去明白，没办法去测度的。OK， 然后呢，这个奥秘是有时间性的，这是保罗在之前所讲的哈，因为保罗之前说 OK， 在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第二节那边第三节有讲到说，我从前有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基督的奥秘，所以你们如今读了以后，你们就晓得我知道。这个是基督的奥秘，而且呢，这个是怎么样？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在以前是没有叫人家知道，如今呢，就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所以是有一个暂时性的，暂时隐藏的，可是呢，到了保罗那个时代已经显现出来了 ，OK？ 然后他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讲了同样的事情，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前预备让我们得荣耀的。哥罗西书也讲到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圣徒显现了。所以这个奥秘呢，在保罗的时代是已经不算奥秘了，因为已经启示出来了。那这奥秘到底是什么？这奥秘的内容就是基督。以弗所书三章那边讲到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之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这个基督这个奥秘本身就是神的福音，基督的福音。然后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哈 ，OK， 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个我想大家也很熟悉的经文 ，OK， 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个奥秘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世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可是呢，神已经借着圣灵把这个奥秘启示给出来 ，OK，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何等有福哈，因为在旧约的时代，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个奥秘。虽然说在新旧约的时代，神有借着一些事情，把这个奥秘稍微的透露一下，可是呢，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奥秘才完全被解开啊。比如说在创世纪那边有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OK，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没有哈？这个到底是讲什么？这就讲到耶稣基督要败坏撒旦的权势，对不对？以赛亚书，我想你们大家都听过哈，就是因有人子为我们而生啊，什么什么。OK， 就是弥赛亚的一个应许，还有就是讲到那受苦的仆人，这些事情也是到了最后面。OK， 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以后，才能够知道说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当时这些旧约的这些先知，旧约的一些犹太人，甚至律法师，他们读了不见得能够懂，因为那时候向他们隐藏了，如今已经解开了。OK， 然后这奥秘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是以弗所书之前有提到的，说你们要应当纪念 ，OK。你们从前按着肉体说是外邦人，这个信是写给以弗所的信徒，以弗所书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所以当中都是外邦人，就像我们一样。他就讲到说，你们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没有割礼的 ，OK， 你们呢跟基督是无关的，你们是在以色列的民以外，你们在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这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我们外邦人的光景。当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这些应许、神的救恩完全都是怎么样，都是没有关系的。OK， 那犹太人呢，他们就是从历史上，因为他们是觉得说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是歧视外邦人，他们觉得说这些外邦人跟神的救恩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神的仇敌，他们是要被消灭的，唯有犹太人以色列民族才是神的选民。那这个观念事实上是深深的印固在犹太人的他们的当中齁。那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个图片，我可以就是以这个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到底外邦人那时候的地位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齁，这个是一个图片，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如果你们今天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的话，可能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模型齁。这个圣殿呢是第二个圣殿，按照圣经历史来讲是第二圣殿，第一个是所罗门所造的圣殿，第二个就是后来被毁掉，被巴比伦就是毁掉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被掳，后来归回以后，就所罗巴伯带领了这以色列会众建造了第二个圣殿。这个圣殿在是耶稣时代的圣殿，是第二个圣殿，可是后来是被希律王扩建了。 OK，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圣殿哈，这个当中这个是圣所，然后这个是整个圣殿的这个外院。这边呢，你看到说圣所这边呢，里面有分成女院。什么是女院？就是女人可以到的地方。OK， 女人就到那边就不可以再进去了。然后以色列人院呢，就是给以色列的男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在那边就有祭司的一些献祭，你看到中间就是有一个台子，到时候他们可以献祭，就是可以烧那些牛啊那些羊。然后进去以后就是圣所里面呢还有一个布隔开来，里面分两部分，里面就是至圣所。 OK， 那你可以说齁，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 OK， 来祭拜神，对不对？那外邦人在什么地方？外邦人呢，事实上他们有个地方是给外邦人就是可以去的地方，叫外邦人院。那如果你们熟悉圣经的时候，就是耶稣不是到了圣殿的时候，不是去把那些在那些买卖啊这些换钱的这些，他全部把他们赶出去嘛？那现在就是在外邦人院那边 OK 所摆的。那我们看一下，从这个角度，你看这外邦人院对不对，是在这个地方中间呢有一道墙挡住了。 OK， 你可以看到这道墙大概是怎么样，大概是五尺高，是不是？ OK， 然后它上面呢就是有还写了一些事情，就说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其他人不可以随便进去，进去的呢如果是上帝进去的话，他们会被处死。所以呢这些外邦人是被允许来到神的殿神的外院。他们愿意，如果他们愿意学习神的律法，他们愿意敬拜以色列的神的时候，他们是被允许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可是呢他们只能到此为止，他们真的要敬拜的时候，他们只能就是远远的观望，去揣摩在这个圣殿当中敬拜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外邦人在那时候是被隔离的。 OK， 所以以弗所书保罗跟他讲说，你们是局外人，跟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们从前的光景。可是呢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断中间隔离的墙。这个隔离的墙呢，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解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一道墙。 OK， 表示说在属灵的意义上，外邦人我们已经可以进到神的殿中去，跟神直接的交通，这是耶稣基督所造成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奥秘的结局就是外邦人蒙福，就是我们这边每一位外邦人蒙福哈。这个结果是什么？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个带来的结果是表示说，我们如今我们已经没有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了，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同为后嗣。 OK， 所以虽然说犹太人跟外邦人血统的不同，可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神的家里的人。就好像你 在我们的家中，你家里有长子长女，有中间的，有最小的，对不对？这不管，这只是进来的先后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在神的家中都是同样的，都是儿女，对不对？你带你的小孩子，不管你有几个小孩子，你带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是在你的家中，是你亲生的小孩子。 OK， 那我们跟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同为后嗣。我按到哪边去了？OK， 我们是同为一体，所以呢，我们这同一体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同一体，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同盟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所应许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而且呢，这福气不是在今生我们可以得着的，是在来生我们也可以得着。神所应许那个属灵的添加，这个应许是在那个地方。那因为这样子。OK， 保罗在这边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接下来在以弗所书那边他就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既然蒙恩了，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就是要与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 的恩相称，对不对？他提到很多事情，比如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讲到子女跟父母之间如何的相处，也讲到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 我只要 focus 在就是讲到基督徒的合一。 OK， 所以要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这边讲到说要凡事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和唯一的心。这个我等一下会再提到，可是我这边也要强调的是说，这边保用一个字，竭力，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所以表示合一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基督徒要合一，你们说容易容易容易容易不容易？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吵架？有没有争执？ OK，都有嘛。 OK， 所以这个是要 make effort 的。 OK， 所以要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那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合一的基础呢， OK， 保罗这边跟我们讲他有七个基础。 OK， 他就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主里面是基督的身体，虽然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肢体虽然很多，格林多前书那边就是保罗用肢体来形容嘛，就是你不同的那个手啊、脚啊、耳朵、眼睛什么的，肢体虽然很多，可是呢就一个身体，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就一个圣灵，我们的圣灵，我们认识主受了洗以后，我们领受是同一个圣灵，这个圣灵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更新生命，更新改造，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一个指望，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大家觉得我们信主人指望是什么？永生。 OK， 还有呢？除了永生以外还有什么指望？ OK， 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对不对？我们将有一天我们是会到神的家中，神所预备我们在天上的居所，这是一个指望。一位主，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所认识的就是一位救主，我们没有其他的救主，我们没有其他的名，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一个信，信什么？我们的信是信什么？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受死，对不对？我们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就能够得救，他也为我们复活。一信，一喜，这是讲到洗礼，就是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 OK， 一神，他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句话你这样看起来就好像很难明白哈。然后呢，我去看一下当代的译本，他说就是穿越万物，贯穿万物，且在万物之中，这个也很难明白。OK， 英文呢，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Who is about all， all through all， all in you all。OK， 所以呢，你要怎么解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所看到的哈，他所要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一位父，他跟我们，跟他的子民 ，OK， 跟他的信徒所在一起的全面的关系，比方说他是有主权的，神是带领我们的，他是有主权的，他是至高无上的，可是呢，他也运行在我们的这些圣徒的群体当中，用他的能力跟他的同在。来贯穿整个教会，来统管教会，而且呢，也借着圣灵亲自的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所以这个句话就表示说，神的无所不在，他的主权影响了他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哈。OK，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段经文的 summary。OK， 所以这边讲到说，就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我们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合一的基础是这七个：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合一的基础。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事情，我们会需要我们合一哈。那我知道，我不知道在贵教会，在你们教会有没有这种政治立场不同的问题哈 ？OK。那合一的基础，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党派，或是我们支持同一个候选人，或是我们讲同一个语言。OK， 这边可能我们都讲普通话，可是，在若哥我们是讲普通话、讲广东话、讲英文，对不对？这个同一个语言不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对不对？然后甚至呢，就是说你的。思想啊你的那个文化背景，你来的地方啊，你的种族，这都不影响我们的合一，因为我们的合一基础是这七个，我们不需要为其他一些事情来分彼此，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靠着耶稣，我们已经有合一的这个见证在里面。OK， 好，我们这段经我们看过，然后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啊，我们来怎么样来应用这段经文哈。首先。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奥秘，神的计划。OK， 这是我们知道了。所以基督身体是神的计划。我们合一，我们成为基督身体，这是神的奥秘，神创造的奥秘是神的计划。这个是已成为的事实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更改任何的事情。第二个，基督的身体是不能被分割的。OK。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保罗讲到说，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是神的殿，属主的人，我们在一起是神的身体，是神的殿，若有人要毁坏，要分开神的肢体，很严重的警告，神必毁坏那人。那我就问大家一下哈，我从你们教会的网站，我们看到说你们有很多团契小组，对不对？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小组。那我想问你们一下，那小组可不可以分开？可不可以分组？可以吗 ？OK， 那不是这边不是讲到是神要，如果说要毁坏吗？要分开吗 ？OK。我想分组是可以分组 ，OK。分组的原则是说，如果说当你的小组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没有足够的聚会场地去容纳新来的人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就必须要分组。而且分组以后，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还是同一个大家庭，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说是因为我家跟你家不合，我跟你不合，我要。就是另起你要就是 OK， 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样子的话，这样的心态就不对。OK， 那我以前在学生团结的时候就碰过这样的事情，就有些人对一些同工合不来，他们就想自己成立一个小组，对不对？这个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虽然说他们 理由很光冕堂皇，可以讲出很好的理由，可是你知道他们事实上心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分组。他们可以说，哦，我们为了在什么地方聚会，我们可以就是去reach out 啊，可以有更多的慕道来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心态如果不对的话，这个神是不喜悦的事情。那我想要讲到一个美国文化啊，用美国这个文化来做一个比喻来讲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说美国文化以前叫做美国文化的熔炉？ OK， 这什么意思呢？就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来，你带来你的背景是什么样，你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呢，就慢慢慢慢的被同化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叫做什么文化？叫美国文化，对不对？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来美国很久了哈，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是在中国餐馆看到一道菜叫左公鸡，或者叫左中鸡。OK， General Joe Chicken， 你会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我在以前在国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OK， 然后呢，可是呢，这个东西已经变成 very popular。如果你们去稍微研究一下，你发现说是在纽约的一个厨师所发明出来的。你几乎到每一个中国餐馆的一些外卖店都有这道菜，对不对？变成一个很 popular。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吃到一个菜叫杂碎。我不知道你们英文就叫 chop suey，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谁吃过 ，OK 是什么东西？它就是把一些肉啊、一些菜啊，就把它全部混在一起，做的就是糊糊的 ，OK， 吃起来呢也没什么味道，可是呢老外特别喜欢，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拿出来就加一些酱油什么就这样吃，而且觉得都很好吃。那还有就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面知道的炒面，这边不叫炒面，叫捞面。那真正炒面是什么？我想大概你们现在没看过，以前的中国餐馆的炒面是就是水水的，对不对？把一些东西也做得糊糊的一样，然后下面上面加一些炸的那些干面摆在上面，它叫抄面 chicken 抄面。如果那时候你可以去炸，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了。 OK， 这是当时候的我所谓的美国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叫做 American Chinese Food， 美式的中餐，对不对？现在呢，人家说美国文化已经不是 melting pot， 叫做是什么 salad bowl， 就是沙拉盘。OK，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说你是各式各样文化，因为美国的这种包容性的产生，对不对？所以让你的每个文化还是每一个各地的文化还是可以维持它现有的现状。而且融入到美国这个社会里面。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去年大概是十月的时候，我有机会回台湾去，就是去看我妈妈哈。然后走的时候，我在台北住旅馆，在那时候呢，就是我就约了我弟弟，我们说走以前我们是下午晚上的飞机，中午刚好有个空档。我们就到附近的，就发现说在附近的旅馆附近有一个鼎泰丰，大名鼎的鼎泰丰哈，我们就去吃了。然后是十一点开，我们大概10:45就到，外面已经排了一些人哈。那因为生意很好，那我们还好，我们去的稍微早一点，所以我们是排在第一批去进餐的这个队伍里面。那他们是非常 efficient。就是说你在排队的时候，他就把那个 QR code 就给你，你就可以在手机上 scan， 然后就可以开始点餐。所以当你一坐下来的时候，那个服务生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吃什么，就是确定一下马上就上菜了。OK， 所以那天吃了不少东西。OK， 那我不知道在纽约这边有一个鼎泰丰，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多少人去吃过，听说也要排队，而且呢。价格非常的贵，我是没吃过，我听我家小孩讲的哈。你们谁有去吃过？吃过，你们觉得好不好吃？不好吃。OK， 坦白讲，我那天在台北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啦。OK， 那除了这个东西哈，这个是巧克力的小笼包，里面包巧克力。OK， 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什么特色，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住的地方就是靠近 Edison， 在 Edison 那边已经有很多上海的小笼包店， 所以呢很多东西都已经非常的道地。然后我看到你们旁边好像有一个中国餐馆，我不知道有没有卖小笼包哈，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道地哈。而且在 Edison 那个地方是不单是小笼包，你可以吃到很正宗的川菜，你也可以吃到一些火锅啊拉面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已经不太稀奇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演变，现在变成沙拉盘，就是说 even 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已经可以吃到很正宗的中国菜，不像我刚来美国那时候什么都吃不到，就只能吃左宗基这种东西，对不对？这是这个讲法，虽然这个比喻虽然不是很贴切，可是呢就是 in a way 就告诉我们这个美国文化的这种演变。那好了，那我讲这个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觉得基督的身体是熔炉还是沙拉盘？你们觉得是什么？你们觉得说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是像这边这个呢，每一块 cheese 对不对，乳酪放在这个里面就已经融在一起，已经分不出彼此了，还是你像一个沙拉盘，虽然你说你把这个番茄拿起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是一个番茄，对不对？你这个橄榄或者这个 cucumbers 还是一个，本身还是一个，你可以把它从这个沙拉盘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变成另一道菜去，对不对？你们觉得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应该是哪一个？
熔炉
啊，沙拉盘。OK， 我不给答案。OK， 我也没有正确答案，你们大家回去想一想，好不好 ？OK， 我只是说让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美国文化是什么 ？OK， 所以呢，我的重点是基督的身体是不可以被分开的。OK， 那我们要如何保守合一？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合一是一家人是已经是一个事实哈。那我刚刚提过我有四个女儿哈，我两个女儿已经结了婚哈，其中有一个女婿，她在跟我女儿交往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从我女儿听来的，她就说我这个女儿就跟我说我这位男朋友后来订婚了未婚夫，他非常积极的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OK， 那我也观察到，因为他就是开始跟我的其他小孩就有些互动，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啊去他的亲，还有我们家的亲戚到他家去过年去过节，不是过年过节哈，就是感恩节啊，然后 Christmas 啊，像这些节日，所以他是很积极哦，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哦。那如果有一天呢，我自己的儿子跑来跟我讲说，爸爸，我也希望加入这个大家庭呢，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也想像姐夫那样很努力的来加入我们这大家庭，你会怎么跟他讲？如果你自己的小孩跟你讲这个事情，你会怎么跟他讲？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小孩是不是有点问题哈？你已经是在家里的一部分了，一份子了，你还需要努力加入这个大家庭干什么 ？OK， 同样的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在主的家中这个是已经是个事实，我们不需要靠着我们的努力来加入，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 OK。 然后呢怎么保守这个合一，因为我们在大家庭里面我们就有责任要维持这个家庭的合一。你们在家里面 OK， 如果说你有小孩子或者是说你有很多兄弟姐妹跟着你的父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希望家里是争吵，对不对？你不希望整天就是家里吵吵闹闹。中国人讲什么？家和万事兴。所以呢，你有这个义务，要保守这个家里面的合一，要让这个家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和谐的一个家庭。保罗这边讲到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这个是要 make an effort。 那这边讲到这一些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保罗在另外地方讲到说圣灵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 的果子，对不对？你们想想看，有哪一样这个东西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有哪样东西这个果子有哪样东西不会让我们合一的？没有嘛，对不对？那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我记得我在 以前在查经班、就是学生查经班的时候，那时候有刚，那时候我当同工哦，那就是主席，然后有一位刚受洗的弟兄，我觉得他非常热心，我就请他来参加我们查经班的同工会，对不对？因为你是希望说这些人可以出来以后来服事，所以就在那个同工会那边我就请他来参加，他就跟我们一起开会，开完会以后我就跑去问他说，哎，你觉得开会怎么样？就他跟我讲一个字，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他说 disappointed。 为什么？因为那天我们为了一些芝麻小事，是什么事我都不记得了，大家就真的面红耳赤 OK， 就是为了这些事情讨论啊，就有人就比较大声啊，然后意见就比较讲，所以他就看了就吓到了，他说哎，基督徒不应该是平常不是都是和和气气啊什么的，为什么遇到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大家的声音脾气就来了 OK， 所以把他吓跑了。那教会很多教会为什么会争吵？你可以讲说哦，不是因为立场不同，不是什么什么不同哦，最主要就是没有圣灵的果子。我们为什么会争吵？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果子在里面，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见是比较强，是对的，所以大家要听我的 OK。 所以这个是表示说我们是没有完全被改变 OK， 没有完全顺服的圣灵，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保罗也在这边讲到说，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腓立比书那边讲到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描写，保罗在这边借着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这边又讲到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这个是蛮绕口的哈。那如果说你去我看了一下其他的译本哈，新译本是这样翻译，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跟神是同等的，他有神的地位，有神的形象。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同等的神。可是呢，他却因着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却因着要爱我们的缘故，他自己甘愿舍弃这一切。耶稣基督曾经说过，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就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所以他要顺服神，他把自己的权力放下舍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所学习的，对不对？我们是没有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是有些地位在，我们有些权力在，可是呢，有时候为了合一的缘故，我们必须要放弃，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所学习的。那我知道哈，大家在教会服侍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在职场上的精英哈，可能也受过很多高等的教育，而且呢，就是在平常这些能力都是非常的强，对不对 ？OK， 所以当你把几个能力强的摆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冲突就会出来，矛盾就会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很行，有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些摩擦哈。那这些事情呢，事实上呢，不应该造成哦，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在教会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所争论的东西有时候都是很小的一些事情，而不是一些真理的原因。OK， 不是因为哦，因为你做这事情违反了真理，做这事情在道德上有问题，而都是一些做法的不同啊。举例子来说哈，我们教会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有供应午餐，要到楼下去。那时候就有人说哦，我们楼下买午餐的时候，我们排队要从这边排还是从那边排，这种事情都会有争论。你买午餐要用现金买，还是我们后来发了一些餐券来买，这些事情同工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呢，我们教会停车场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洛哥教会，我们教会停车场啊，每个主日的时候车来进来都很多，所以都会有一些同工在外面啊指挥交通，连这些事情都有一些争论，说你到底要摆几个同工在几个位置，对不对？这些都是做事情的问题哈，我们不需要说为这些事情啊造成了一些伤和气。那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哈，有些事情如果说就是争论到一个地步，你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看法，你没有办法去决定的时候，该怎么办？难道说要去找牧师、找长老或找执事会的主席来决定吗？我个人的想法哈，是觉得说我们当中如果说成熟的弟兄姐妹，可以放下自己的一些意见，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说这些事情做法的不同，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了整个事工，而且呢，我们就是我们在一般在不管在公司或在什么地方，你做事的时候，你都想都做得最完美，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想得很清楚，然后做得最完美。可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不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要看到神来工作，神的有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软弱或者在我们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他会用他的方法来补足，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他。所以呢，有些事情如果说你觉得啊，这个人的意见做出来不是那么完美，我的意见比较好，我应该这样子做的话，有时候要放下。 OK， 当中就是属灵的这些灵命成熟的学习放下我们的权利。那你要小心，如果说你发现是很多时候大家什么事情都听你的，你可能是那个最不属灵那一位。 OK，如果说大家什么都要听你的，你觉得这样才对的话，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好，然后最后呢，合一的力量是从神来的。这是保罗这边讲到说，保罗祷告，他以弗所书那边为圣徒的祷告，对不对？就是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保罗祷告是什么？就是让这些信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 OK， 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是建立在神的认识神的基础之上，知道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救恩，所以我们能够知道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去爱别人。合一的话，你要爱弟兄姐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啊，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爱我们的姐妹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你要了解到说神爱我到这个地步，你才可以有这个能力来爱弟兄姐妹，所以需要祷告。这不单单是保罗祷告，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祷告。这是在主耶稣基督就是被卖之那一个晚上，对不对？耶稣说为他的门徒祈求说，从今以后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 OK， 这是他向天父的祷告。 OK， 他要到父那边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为像我们合一一样。这是耶稣基督特别为他门徒的祷告。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为所有信他人的祈求。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二十二节，使他们合而为一；二十三节，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主耶稣基督三次为所有信他的人祷告，祷告什么？合而为一。因为耶稣知道这合而为一是不容易的事情，他需要再一次的向神祷告。所以呢，我们合一的力量是从神来的，我们必须要祷告，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合一。好，这是今天我的经文的一些思想跟应用哈。那我希望哈，下次你们看到这个图片，三个博士来朝见圣婴 ，OK， 你们要想到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原来外邦人，在肉体上不是犹太人，没有受过割礼的，我们如今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他，这是何等大的福分！ 这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的成就的。我们有这样的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合一，保守合一。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把我们呼召出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从各国各地来到这个地方，在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创造宇宙 万物的神，这一位圣子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上，在圣诞这个期间，让我们能够思想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他来到这世上所做的一切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也在这里赞美你。我们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坚守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知道这合一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们要靠着你，靠着你的能力，我们能够了解到你的爱，因为认识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大爱，我们能够爱别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主，求你的恩典继续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你恩待你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圣诞季节能够成为一个明灯照耀，把主的爱、主的光照亮在我们周围当中，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